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时空摆渡人》，作者克莱尔·麦克福尔，演播维生素鸢尾，第21集。安娜抿起嘴唇思索着，
我不确定，估计没有。我
她朝手腕摸了过去，摩挲着一直戴在那里的镯子。他紧张的时候就会这样。他低头凝视着那个精致的小圆环，是银质的，在烛光里闪闪发亮。
哎，等等，这个。
他晃了晃手腕，给斯雷特看。
这是康纳送我的，行吗？
可以。
斯雷特肯定道。他笨手笨脚地摆弄着锁扣，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斯雷特身上。他总算把那些铅都拿出来了。看着就像一大把筷子，但是当斯雷特的手指在上面摩挲时，安娜注意到每根铅上都有极小的刻痕，像是汉字，或者是图腾柱上的脸谱。是如尼字母一吗？
把你的手镯放在桌子中间，想一个问题。
他说，他的声音变得低沉，他的目光仿佛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望着安娜，让人害怕。安娜照他的话做了，然后紧张地舔了舔嘴唇。
康纳不会有事吧？
他轻声说。斯雷特咳了一下。
尽量具体点儿。
他说。
铅跟幻觉不一样，你得给他们一个导向。
安娜的思绪狂奔，她心里不愿意锁定在某一个词上，她想应该由斯雷特来问这个问题，他比她更明白即将发生什么。不过她又想，也许因为康纳是他的哥哥。
我哥哥会怎么样？
问题说出来，他感觉斯雷特有些不耐烦，或许是命运之神正烦躁起来。斯雷特深吸口气，握住签子放在胸口，接着他似乎一下子抛了出去，任他们散落在木头桌面上，签子哗啦落下，很难形成什么图案，但是蜡烛噼啪作响，仿佛篷车里某个地方有一扇门突然关上了，刮来一阵风。刹那间，车里被黑暗一如尼字母一类的已经灭绝的字母，在中世纪的欧洲用来书写某些北欧日耳曼语族的语言，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不列颠群岛通用。古代欧洲僧侣曾将其视为与神明沟通之工具，亦会被用在巫术之中。笼罩着安娜缩着肩膀，恐惧和不安席卷了她的全身。等签子全部倒下，屋里重新亮了起来，烛光虽然灰暗，但是暖洋洋的。
咱们来看看。
斯雷特实事求是的语气让屋里的光线似乎亮了一点。安娜盯着桌子，好奇这些在斯雷特眼里都有什么含义。大部分签子都落在了远离手镯的地方，其中有几根符文朝上，但大部分是朝下的。有几根签子落在手镯的边缘，一根凶险地指着安娜，另一根似乎稳稳地横跨手镯，将其从中间一分为二。还有一根不知怎么的嵌进了手镯底下去了，有符文的那一面冲着天花板。
这些……
斯雷特把没有碰到手镯的那些签子都拨到一边。
咱们就不用管了。现在，
他捡起稳稳地挂在手镯上的那根签子。
这些符文，
他斜过来给安娜看，上面有三道弯弯曲曲的线。
意思是生命，签子像那样稳稳地落在上面，意思是……
意思是他前途未卜吗？
安娜插嘴问道。
意思是尚无定论。
斯雷特肯定地说，安娜感激地冲他笑笑，但是心里一沉。也许他读不懂斯雷特的签子，但是他很容易听出他的弦外之音。康纳有生命危险，生死未卜，这个念头让他心惊胆寒。
这一根……
紧接着他又指着冲向安娜的那一根。
意思是水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会在某种水源附近，根据它的方位，我感觉应该是一处湍急的水流。
安娜眨眨眼睛，这个信息是新的。
就像在你的幻觉里那样。
他追问道。
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。我和他是通过你联系起来的，而且你怎么说呢？假如不是同一处水，那也真的是太巧了。
他微微耸耸肩膀，不再多说，又回头继续研究签子。
这些是面朝下的。
他一边把落在手镯湖面一角的几根签子拿起来，一边解释道。
有什么含义吗？
安娜问。
意思是，
他叹了口气，
可以有很多种含义，通常是负面的，或者是反面的。
他把签子转过来，盯着上面的符文。
因为这些签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起的，所以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解读。
他做了个鬼脸。
有这么多符文在一起，很难确定到底是什么含义，但我要是非得猜一个的话。
猜？
安娜打断了他。猜字听起来很不准确，他需要的是确切的信息。
好吧。
斯雷特垂下头来，他用手指来回地摩挲着其中一根签子上的符文，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，有所保留。
比猜还靠谱的，他指着一行如泥字母。他的意思是，要把什么东西还给给他的人，但是因为是倒过来的，所以很可能是你哥哥要把什么东西还给别人。还有这一根。
他用拇指和食指又捏起一根来，小心翼翼地挥了挥，仿佛不喜欢他似的，或者是怕他。
他的意思是暴力、血腥。这一根。
他指着最后一根说，
意思是很多。
所以康纳会遭遇某种暴力事件，作为对他的某种行为的报应。
安娜试着把这些线索联系到一起，感觉自己在黑暗中摸索。斯雷特顿了顿，然后说，
我也会这么解读的。
可是来自什么人？
他脱口而出。
什么时候？
斯雷特只是看着他，他知道他也回答不了。
可是这有什么用？
他喊起来，心里充满了懊恼和恐惧，泪水灼痛了他的眼睛，他的喉咙也一阵发紧。
要是你不能告诉我更多的信息，那也没比之前好到哪里去。
不是的。
斯雷特想要安慰他。
就是。
安娜又喊了一句，她一边摇头，泪水一边从她的脸颊滑落下来。斯雷特张开嘴想说点什么，但是烛光一闪，屋子里瞬时亮了，似乎超出了四根小小的火苗所能够达到的亮度。在阴影背后的某个地方突然砰的一响，像是摔门或者窗户被猛地关上的声音。篷车里陷入了安静。
对不起。
斯雷特轻声说。安娜有点不自在，她身子动了两下，对自己刚才突然发火感到有些尴尬。
没事儿。
她说。
谢谢你试了。
她挤出一丝微笑。
要是能再有一次幻觉就好了。
斯雷特撇撇嘴作为回答。
抱歉让你失望了，不过。
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。
有时候幻觉也会误导人的。
这些看来都很不科学。
安娜随口说道，她迫切地想让这意味深长的停顿活泼一点。
我更希望是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的。
斯雷特眨眨眼睛，哈哈大笑。不论刚才是什么奇怪的念头困住了他，现在都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气氛轻松起来，他们四目相对，久久地凝视着对方。他俩之间仿佛交换了什么东西。安娜的笑容慢慢地从脸上消失，她的心跳开始加速。斯雷特的视线先移开了，重新回到那些签子上。他开始把它们收到一起。安娜伸手拾起了镯子，握在手里。
谢谢你。
他低头看着手镯。
谢谢你听我说这些，也谢谢你帮我。
斯雷特没有回答，但是把手伸了过去，放在他的手上。他的手很大很暖，把他的手衬得很小。
我这么做也不完全是大公无私。
他喃喃地说。安娜抬头去看他的脸， 他垂下眼睛去看两个人交缠的手，浓密乌黑的睫毛几乎要触到他橄榄色的皮肤，他的表情无法解读，而他的话语，好吧，有一万种方式可以解读。他胸口一紧，又想把手抽回来，又想让他留在那里，不知道该如何抉择。
你，
篷车外面传来一声响亮的哎呦，打断了他刚到嘴边的问题。
是杰克，
斯雷特说。
杰克，
安娜来不及问他，斯雷特松开他的手，把板凳推回桌子下面，一个箭步冲到门口。他拉开门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生气地喊，
放开我，
康纳。
安娜站起来，隔着斯雷特的肩膀盯着哥哥，还有正抓住康纳衣领把他往前推的那个男人。斯雷特从门里出去，加入了外面的吵闹和推搡。安娜连忙走到篷车门口，她刚才站的位置，天还亮着，但是太阳已经落山了，从地平线的下方透出一丝光亮，给眼前的场景笼罩上了一丝血腥的色彩。那个男人，安娜猜想应该是杰克，抓着康纳的套头衫，把他一直推得贴到斯雷特的篷车上。斯雷特从他俩身旁绕了过去，面朝着安娜，一只手按在杰克的胳膊上。安娜感觉斯雷特是在制止他，而不是在拉他，这一点得到了确认。斯雷特怒吼一声，
杰克，放开他。